天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再次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主，当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主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母亲献上感谢。求神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母亲，更求神你祝福今天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姐妹，主要让他们成为他们家庭的祝福，更成为教会的祝福，让众人因着他们在家庭、在教会中的见证侍奉，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更求神你将你的知识和你的恩典，更多的加给这些做母亲的姐妹，主要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所蒙受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主啊，你在圣经中有说，你就像母亲一样，乳养孩子，用你这些话喂养你的每一个百姓。主啊，所以这时候我们求神你的话引到我们中间，引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神的话语，因着圣灵的同在，得到满足。来得到安息，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除去我们身体心灵一切的软弱和疾病。主，你在我们中间，你施行医治，你施行安慰，你也施行拯救。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今天是母亲节，那我每天都离不开那个母亲的爱啊。虽然母亲不能够常常在我们的那个身边，但是无论在哪里，母亲的爱都可以伴随着我。那母亲节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就是向我们的母亲表示那个感谢和我们对母亲的爱。那虽然我们不能常常在母亲的身边，但是我们盼望我们的母亲知道我们爱他，我们也感激母亲在我们生命、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辛劳。如果你还没有让你的母亲知道了，那我希望你回去以后，今天至少让你母亲知道你爱他，而且你也向他说出感谢的话、感激的话。那有一首歌叫做《风和爱》，我记得去年母亲节我们唱过这首歌。那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而且这句歌词特别适合那个中国的母亲了、他们一生他们的心血都是放在自己儿女的身上，即使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即使孩子已经那个成家立业，但是母亲的心依然牵挂着自己的儿女，忙完了儿辈忙孙辈啊，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自己的儿孙。所以我们真是求神那个祝福普天下每一位的母亲。那在这个世界上，母亲的爱是最接近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神的爱。母亲可以说是神性的一种彰显，也是神那个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创造。如果你记得那个创世纪的记载，你仔细去看，那个神所造第一个人叫是男人，名叫亚当。那神看亚当独居不好，于是便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神造这个跟亚当造配偶的是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条肋骨，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就是亚当的配偶。那配偶这个字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男人比女人低一等，是次要的。那其实这个配偶这个字在那个原文里面本身的意思啊，并没有这个意思的，并没有次等的非得是低一等的这个意思，它而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配偶可以说是与之相配的，使之完全的这个意思，说他才可以帮助他，让他完全，而且是与他相配的。那这在那个地位上呢，其实是男女是完全平等的，在神那里。但是在那个功能这个叫做角色的 function 这个 role 上面呢，是彼此相配的，是男人的那个帮助使男人可以完全。那你那个当那个神造了夏娃以后，把他带到亚当面前，那个亚当跟夏娃起名字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创世纪第3章20节， 这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那夏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字，夏娃这个意思，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其实他跟他妻子取名字，这个夏娃名字就已经把那个母性包括在里面了，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所以可以看见那个母性其实是女性最重要的一方面，这也是那个最光辉的一面。而且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通常觉得神呢都是以那个男性的形象出现的，以那个父亲的形象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其实男女的是神所造的，神是超越那个性别的，超越性别的，是圣经中有神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的，在旧约圣经有，在新约圣经也有。以赛亚书46章第3、第4节，他说：“雅各家啊，以色列家，一切所余剩的，要听我，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祷告，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怒，直到你们年老，我认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认怀抱。我以造作也必祷告，我必怀抱也必拯救。”那这里其实神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出现，他就把以色列人比喻成一个孩子一样，自从他们生下来，神就把他们抱在手中，抱在怀里面，一直到他们老，神也这样抱着他们，而且要拯救他们。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处神以那个母亲的形象出现。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耶稣也用了一个比喻，来这是一个母亲的一个形象。他在马太福音23章，那你为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这里用了一个图画，像那母鸡聚集小鸡一样，神就是想这样聚集他的百姓。说你看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并没有贬低女性，其实有人说圣经里面，特别是耶稣的时代啊，那些女性或者跟随你耶稣的女性啊。那地位是最高的。那中国的母亲呢？所以说，你看这我这里讲的这啥，就是母性，母性本来是神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创造，很奇妙的一个创造。但是很可惜啊，就很多母亲，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母亲了，我们最知道如何为儿女那个好处着想，但是啊，很可惜，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说不能够将神所认为最好的东西传递给我们的儿女，传递给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1章第5节，让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看到作为一个母亲能够给他的儿女最好的是什么。提摩太后书1章第5节，他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挪以和你母亲有利基的心里，我生气也在你的心里。我跟你看到两位母亲了，一位是提摩太的母亲，那名字叫尤尼基，那另一位就是尤尼基的母亲是提摩太的外婆，那名字叫罗伊。那这两位母亲呢，都是有信心的母亲。更重要的，这两位母亲都是传递信心的母亲。提摩太的外祖母将信心传给提摩太的母亲，那提摩太的母亲也将信心传给提摩太。当然提摩太的外祖母对提摩太的信心应该也有积极的影响。那关于提摩太他那个背景，其实圣经里面讲的不是很多，最主要的一段就是在使徒行传16章，那里讲到使徒保罗来到提摩太住的地方，说保罗来到特底，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那这里就讲到那个提摩太的一点背景和他的家庭。提摩太的母亲她是散居在外地的犹太女子，那提摩太的父亲呢是那个希腊人，就是外邦人。那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提摩太的母亲是信主耶稣的犹太妇人，圣经并没有提到提摩太父亲的信仰。那很多人推断提摩太的父亲可能是不信耶稣的，没有信仰。那这个是保罗第一次见到提摩太，是在那个保罗宣教的那个路上，到了提摩太所住的地方见了提摩太。那这因为提摩太有美好的灵性，那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他说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就那个时候周围的教会都称赞这个提摩太，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保罗啊就要带提摩太跟他一起去宣教。 那从此啊，提摩太就成了保罗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甚至那个保罗就称提摩太为他的儿子。所以你看那个前面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说，我写信给我的儿子提摩太。我们知道保罗没有结过婚的，但是啊，他说因着耶稣或者是在真理里面呢、啊，保罗那个提摩太就是他的儿子一样。那保罗提摩太真的也是那个也扮演了一个他儿子的身份似的。那你要看看那个保罗当时遇到提摩太的时候，他到底有多大了，他年纪有多大了，那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你可以，我们可以这可以从别的地方可以知道，到15年以后，这保罗第一次遇见提摩太大概过了15年以后。那个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牧会，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做牧师。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那个时候保罗怎么称呼提摩太呢？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4节，他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你从这里可以看，这已经过了15年，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就吩咐他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那就说那个时候过了15年以后，提摩太还是年轻的。那有人说那个时候可能提摩太最多可能30岁，或者是甚至更小更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保罗第一次遇见提摩太的时候呢，那他就可能只有15岁15、6岁上下。15、6岁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但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15、6岁已经算成年人了。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是13岁就算成年人。算成年人什么意思啊？成年人意思就是说，你从13岁以后呢，你如果违背了那个神的律法呢，你就自己要负责任了。这个叫做说13岁的犹太人的男孩子的一个成年礼啊。就从此以后，如果你再违背神的律法，你就自己要负责任。那在那以前呢，他是住在父母的家中，父亲教导，父母教导他神的律法。如果他违背了神的律法呢，可能那个父亲要承担他的责任。那按照我们现在的世上的律法，15、6岁啊，就是一个 teenager 岁，其实是一个最叛逆的一个年龄了。其实世上的现在国家的律法没有15、6岁就可以负法律责任的，一般都是要18岁你才能负法律的责任。那你可以看到15、6岁的提摩太，为什么他就有美好的灵性呢？你这保罗第一次见到他就要带他去做宣教的同工，就是我们要思想这少年的提摩太为什么有无畏的信心，有美好的灵性。那我们觉得这一切其实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有很大的关系。正是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是传递信心的母亲，所以让这个提摩太呢从小就有了无畏的信心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15节说，提摩太，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里看到提摩太他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那就是跟谁学的，就是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学的。那这看到做母亲是有福的，那做一个能传递信心的母亲呢更是有福的。因为提摩太就被神大大使用，按照他的年纪呢，其实他根本就不可能牧养以弗所教会这样大的一个教会，而且以弗所的教会是面临很多的挑战的教会，等会我们会讲。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母亲的姐妹，那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传递信心的母亲呢？那一个传递信心的母亲，你首先自己要有无畏的信心了，你自己要有信心，而且叫无畏的信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挪移和你母亲有利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个无畏的信心，那什么叫无畏的信心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无畏的信心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不是假的信心。还有一个无畏的信心是没有错误的信心，它是一个正确的信心。那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有时候他们自己不信耶稣的，或者也自己很少来教会，但是他们送自己的孩子来教会，你就每天早上我们教会也可以看到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这里自己开车走了那他们希望自己孩子能够信耶稣，那至少希望在他的孩子在教会里面结交一些朋友，接受一些教导， 而不会变坏。那其实这些父母就是叫做没有真实的信心了，因为它是一种虚假的信心。那还有一些父母，他们自己也来教会，那表面上看他们也信了耶稣，那他们自己也知道，也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啊，这些父母很多时候他们在生活上，在他的工作中，在家庭里面呢，他不按照圣经上的话去行。那这样让他的孩子啊，去从他身上看见的呢，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叫做虚伪的信心。其实你这样虚伪的信心啊，你很难传递下去的。如果你能够传递下去，你传递下去的也是一样的虚伪的信心。那我们说教导那个孩子，身教重于言传。如果你的孩子很少看见你自己读圣经，他看见你回家你就读报纸、看电视、上网，那你去让你的孩子到自己房间去读圣经，那你说这个孩子他能够到自己房间去读圣经吗？他可能会进去，圣经可能也摆在他面前，但是他的心里面肯定跟你一样想，你在看什么电视，你在看什么报纸，你在上网。那如果你进去他房间一看呢，你可能还看见他在读圣经，其实你就被他欺骗了。这叫做虚伪的信心，你就传递，他就传递下去。如果你的孩子很少看见你祷告，或者你很少跟你的孩子一起祷告，那你却告诉他你遇到困难了你要祷告，神会帮助你的，你这个孩子他可能会这样做吗？他不可能的。那如果你来教会，你的脑迟到，你聚会也不专心，那你怎么可能要求这个孩子敬畏神，要求这个孩子聚会要认真，听到的时候要专心呢？那其中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一家人聚会完了，他们就回家去。那回家路上父亲就开车了，一路上他们就开始讲话了。那个父母就开始在讲今天这个诗班唱得好还是唱得不好，就在那里评断。那一天可能刚刚那个诗班唱得不好，所以他们就说了很多不好的话。最后没想到这个后面坐的孩子就说话，课其实已经够了，因为你们只付了5块钱。那其实啊，这个时候你就是父母的行为呢，对孩子是最清楚的，孩子看得很清楚。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你的信仰是怎么表达出来的，那孩子都会学的。孩子他是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那这样其实对他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怎样对待信仰，他将来就会怎样对待信仰。所以你一定要有无畏的信心，是个真实的，那就是在你的行为和你的那个所信的要相称的，这样你才能够把这个无畏的信心传递下去。那其实信心有很多方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你要对人要有怜悯的心，遇见有需要的人，你需要帮助他。那如果你从来，你的孩子怎么也让你看见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你的孩子看见你那个有需要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没有帮助他，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很难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上一周有一次回家，星期五应该是，星期晚上聚会完了回家，我们就开车开到停车场。那我刚要停车的时候，所以我就看见那个我们那个 apartment 的那个下面那个门口那个窗户下面，就有一个流浪汉就躺在那里，在那里不知道坐在那里，我们叫他睡觉啦还是什么。那当时那个田阿姨看见那个流浪汉，他就会很怕的，他这样怕。那我们就是我停在那里，我进我的停车场，我的位置刚好就对着那个对着他，他只不过是在我们的那个apartment对面。那我们准备要下车，那田阿姨就不下车了，他就怕，他说，那最后我们。那我就没办法，我就开到对面，就停到前面去，停到前面去。那后来我就说，那田旺啊，就是他就问那个是什么人呢？我们就说那是穷人的，那穷人。那我说我停在那里，我下去看。那田旺就不让我去看，因为他怕，他说我不要去看了。那我们就一直跟他讲，而且他们认为那个穷人就是坏人，对。因为也是我们周围，那我们那片人有很多流浪，有时候就看到你是坏的。 那我们就跟他讲是，穷人不一定是坏人，对。然后呢，天庆也知道，都是穷人，不是坏人。那最后我就把我们带进去，我说我下次要去问他了，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就下次呢，就他很清醒，我就问他，我说你需要帮忙吗？他说我不需要，他说我因为刚才下雨，所以我就坐在那个有个阳台，都坐在下面。OK，那我就上去了。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是你对这件事情处理，对小孩子有很深的影响。如果你看到这些人，你就懂，就是你就甚至你说一些反面的话，有的时候我记得你说父母的新闻可以理解。我们要在农村的时候，你那些农民种地很辛苦，这一个父母就对这个小孩子，你不认真读书，将来你就跟他一样。那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教育，但是他在他们心里，这个小孩子心里就被养成是农民，可能就是最差的人、最低等的人，就看不起这些农民。那如果我们那这样呢，其实就是对他一个很深的影响。虽然可能他会激励他认真读书，但是其实他的心理已经被扭曲了。那我们看见那些同样的需要的也是这样，不是说我们完全，但是你真的是有那个信心呢，或者有那个怜悯的心呢，你的孩子会学的。那同样的，我们说那个母亲节讲那个孝敬父母，如果你从来都不孝敬你的父母，你可不可能要求你的孩子将来孝敬你？很难。你怎么对待你的父母，他将来可能就那样对待你。真的，在中国的看得很清楚，就是你如果对你父母说话很凶啊，你的小孩将来说话一样的，就跟你说话对你那样。这就是你没有那个，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有真实的信心，你按照圣经去做嘛。圣经能让我们孝敬父母，那你就做出来，不是做给孩子看，但是孩子会看见你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在孩子面前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犯错。那我们教孩子也是，当然不要说谎话。但是如果你错了以后呢，你都不承认，那小孩子做错他也不会承认。所以要有一个无畏的信心，这一个真实的信心，这可以让可以看得见的信心。小孩子都是通过眼睛来学习的，你的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你怎么能你的信心能够让孩子看见，你就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下去。那做父母的时候是很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要很小心自己怎么说话，自己怎么行事。其实在那个西方，你看是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那特别是在那个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什么，就是他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他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他没有那个无畏的信心。其实你看，这是西方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传统基督教家庭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孩子他也生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他从小就读圣经，他从小就唱诗歌，他从小就会去教会，但是那个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呢？不一定，很多都不是真实的，他只是继承了一个传统，有外面的这些仪式。那我们在大学有个牧师叫做 Gray， 他去年的时候就在他的儿子16岁的时候，他就发一个 email 出来，就让我们这边认识很多的牧师，他也是牧师，就让我们为他的儿子祷告。他就是对他的儿子有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他虽然他的儿子每天也跟他去教会，表面上看来行为也是很好，但是他就知道他的儿子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所以他就有很大的负担，是每年在他儿子生日的时候就邀请很多牧师为他的儿子一起祷告，希望他的儿子能真正的明白救恩，有真实的信心在他里面。那去年我们说这个 email 的时候，就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提醒。我们说虽然孩子还小，但是其实不是说要大了你才开始，其实很小的时候你就要教育他，而且要真正的教导他，把一个真实的信心传递给他。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小孩子他学外面的很容易，但是在里面那个真实的信心，是我们相信是神的工作，但是做父母的是有责任的，因为儿女就是神给你的产业嘛，你要管理，你要经营。那在那个箴言20章11节里，他也讲，他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所以你那个孩子，他真的信主没信主，他真的有没有真实信心，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因为他说的跟他做的，跟他想的是一致的，不像我们大人，你说你想的你做的不一致，别人看不出来。那小孩子你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因为像我们的小孩子做，有时候让他唱诗歌，他很高兴；有时候他就不配合，他就跟你乱唱；让他祷告，有时候他也很高兴；有时候他就不愿意。那你就知道那个信心在里面没长根的，他不是很明白。但是你要反复的教导他。箴言12章第6节也告诉我们，他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里面，提摩太他的母亲怎么把这个无畏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传递给他？透过教导圣经。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的。那个20世纪，就是上一个世纪，对西方世界影响最深的、最远的一个神学家叫卡尔巴特，卡尔巴特对。那这是一个叫做他是新正统派神学的那个创立人。那新正统派神学基本上是现在在北美所有的教会，特别是西方人的教会，基本都是受这个神学的影响。所以他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神学家。但是在一次那个采访的时候，公众在采访的这个采访的时候，那刚开始有很多神学的问题问了，但是最后有一个记者就问他一个个人信仰的问题，就让他谈一谈他个人的信仰。那没想到这么大的一个神学家，他怎么回答那个人呢？他我个人信，他就用了我们刚唱一首歌，耶稣爱我，我知道，你有圣经告诉我。他说这是他妈妈从小就教给他的一首歌。耶稣爱他，他知道，你为什么知道？你有圣经告诉我。那卡尔巴特对那个神学最大的影响就是那个圣经注解方面，他说好，他叫新正统神学，他神学不一定完全对确，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他是应对当时自由派神学的一个挑战，因为自由派神学就是否定圣经的，那教会就远离圣经，所以他新正统神学就是呼吁教会要重新回归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他自己的信仰也是这样，他耶稣爱我，我知道，你有圣经告诉我。这是一个很，如果你要简单讲，这是一首儿歌，但是其实你要深深的想啊，这是里面有很深学、很深的神学在里面的。因为你一切的根基，你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圣经上面的，所以你要有无畏的信心呢。你要传递这个无畏的信心，你一定要教导你的孩子明白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讲，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保证了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你明白圣经啊，就可以保证你的信心是没有错误的。那作为父母，你要教导孩子圣经了，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首先要明白圣经，你自己的信仰不能有错误。如果你自己信仰有很大的偏差呢，那你传递下去的也是一个有很大偏差的信仰。其实小孩子他是很喜欢问问题的，他是不停的问，很简单你看了，但有时候你很难回答，因为他就不停的问，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你很难回答。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很小心，就你不能告诉孩子那种错误的答案，因为你一旦告诉他一个错误的答案呢，会影响他很深的，他会记住的。那我们当时我刚讲的那个提摩太当时在牧养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当时其实就面临很多错误的教导，面临很多异端的攻击，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比如犹太律法主义，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抬头的那个罗士底主义。罗士底主义是对早期教会影响最深的一个异端，还有一个错误的那个禁欲主义的一些教导。那提摩太那么年轻，他怎么能够面对教会里面这么大的需要呢？很重要的就是他自己的信心一定要是没有错误的，是无畏的信心，是没有错误的信心，这样他才能够弘扬圣经的真理，宣扬圣经的真理，而且让教会能够走在正道上面。那提摩太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圣经的知识的？说你是知道你是跟谁学的，而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这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交代给他的。所以这不仅关系到他的个人，而且关系到他如何服侍神，不仅关于这个小孩子提摩太自己的得救，而且关于他以后怎么去带领人来归向神，来信耶稣基督。一个传递信心的母亲自己有无畏的信心，而且能够把这个无畏的信心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产，对你的孩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也是最大的一个祝福。美国前著名总统林肯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有敬虔母亲的人就不是穷人，有敬虔母亲的人就不是穷人。你把那个对神的敬畏，那种虔诚的生活，如果你能够传递的给你的孩子，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财富，真正的财富，心灵的财富。你可以看到在世上我们有很多人，你看到很有钱财，你也可以从父母可能继承财富，继承房屋甚至地位，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好的，而且常常制造那个败家子。很多败家子就是因为父母给他的钱财太多了，所以他就成了败家子。那林肯的家世并不显赫，而且他小时候他的家庭也不富裕，但是为什么林肯能够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总统之一呢？其实要归功于他也因为敬虔的母亲。所以他说有敬虔母亲的人就不是穷人。那小孩子，我们刚刚讲小孩子都是本性，其实都是悖逆的，人生了就有罪。那你要引导他，你要改变这个小孩子呢，要塑造这个小孩子，教导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他说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可以除去小孩子心中的愚蒙，能够赐给小孩子智慧，而且圣经可以那个督责那个改正小孩子的行为。那么小孩子都是自我中心的，小孩子都是经常是那个本性是背逆父母的。但是你教导圣经呢，你让他知道在父母之上还有更高的权柄，人人都要顺服，父母要顺服，他也要顺服，而且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而且你要帮助他努力的按照圣经上的话去做。我刚才提到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的女子，犹太人是很重视那个孩子教育的，跟中国人一样，非常重视那个孩子的教育。那有人说在北美的学校里面，成绩那个最好的，第一就是犹太人，第二就是中国人。但是犹太人对那个孩子的教育，其实他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他们在家庭和那个犹太社区里面，对这个犹太的小孩进行这个宗教教育，这是最重要的。其实，而且是他们不仅是家庭，而且是整个犹太社区，他们都非常强调，非常重视这个对这个小孩是从小就是就进行那个宗教的教育，教导他们那个律法，教导他们那个希伯来文，教导他们怎么读圣经，在那个107 Avenue 跟那个144 Street 那有一个犹太学校。那里面全是那个犹太小孩，你看那个真的是他们很非常注重这个孩子教育。那其实这跟他们的传统有关的，圣经也这样告诉他们。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里面，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他们说很多那个传统的犹太人家庭呢，你进他的屋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记，你可以认出来这一家人是不是犹太人。他就是在他的房屋的门口啊，有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有一节经文，就是写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还有你看那个很多犹太人那个头上啊，戴在额上为经文，他们不是戴一个小帽子吗？也是他们有一个橡皮筋一样的戴在头上，但是中间呢就系了一些经文在上面，可能就是按照字面上来遵守这些圣经了。对，那你可以看见他们对这个小孩子的教育，这个宗教的教育非常的重视。那其实这个跟这个民族这个传统啊，这个跟他们的历史啊有很深远的影响的。那个摩西，我们可以讲旧约里面一位传递信息的母亲，摩西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领袖，他也是摩西也是一位非常有信心的人。当你知道摩西他成长的是成长的背景吗？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跟别的以色列人一样在埃及做奴隶。那当时的法老有一个命令，就是犹太人所生的男孩都会被杀死， 那所以说摩西生下来可能就很快就应该死掉了，就面临死亡的危险。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记载，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你可以看见这个摩西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他为了这个摩西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命，牺牲自己。因为如果一旦法老王知道他把这个摩西藏起来，他就有可能被杀死了，他全家都可能被杀死。但是他说因着信就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他并不怕。所以摩西的父母是很勇敢的一个人，这也是摩西为什么这么勇敢的。那更重要的是摩西怎么从他父母那里继承信心的。那后来三个月以后就藏不住了，那小孩子这么大，而且要哭要闹要跑。那后来他的妈妈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的父母就母亲呢就只好把摩西交在神的手里面。他做了一个什么，他就做了一个箱子，把这个摩西放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就放在这个尼罗河里面，而且让摩西的姐姐就在旁边看，看看这个孩子将来结局到底会怎么样。那这个时候神拯救的手就开始彰显出来，神就让那个法老的女儿就去那个尼罗河洗澡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摩西，他就把这个摩西给那个拿出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记得是那个摩西就哭了，就当那个法老女儿看见摩西的时候，摩西就哭了。那这摩西这一哭啊，就在那个法老女儿心中就生了怜悯。圣经里面记得，他法老女儿就怜悯他，就可怜他。那最后就要把他收为自己的儿子。那这个时候，摩西的姐姐呢，马上就跑上去，就跟这个法老女儿讲：“他我去帮你找一个人来喂，帮你喂这个孩子，好不好？”那个法老女儿说：“好啊。”那最后，这个摩西的姐姐就去把摩西的母亲叫来。就来，那最后这个法老女儿就说：“你把这个孩子抱去，帮我喂他，那我必付你工钱。”那所以说，有人说那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还有人付钱的，就是摩西的母亲。那摩西到底在后来那个摩西长大以后就被送到皇宫里面去，那摩西在他母亲身边到底待了多长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但是后来我们根据后面另外一位母亲叫撒母耳。撒母耳也是生下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许过愿，他断奶以后就要送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服侍神的。那圣经里面也是记载，断奶以后，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圣殿里面去。那按照现在有人说，那个可以考证的那个犹太人的传统啊，就应该大概摩西和那个撒母耳在他的母亲身边大概应该待了三年左右。那在这三年里面呢？摩西的母亲一定不仅是让摩西能够吃得饱睡得好，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摩西的母亲要把那个信心传递给摩西。因为你要知道摩西从那以后就住进那个埃及的王宫里面，其实就当那个埃及的王子一样的在训练在培养，那他吃的是埃及的饭，穿的是埃及的衣，而且圣经里面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更重要的就是他来耳濡目染埃及那种严重的拜偶像的那个风气。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一个人呢，他怎么能够成为那个以色列的一个领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呢？那说他前面那三年在他母亲身边三年是非常重要的。圣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他讲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为什么？为什么摩西长大了以后，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不愿意享受这个埃及王宫中的罪恶之最终之乐，而愿意跟那些在外面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同受苦害？为什么？那肯定是他的父母亲就在那三年，在他最小的时候教导他，而且把他印在了他的心中。这是个传递信心的母亲，虽然她后面成长这一段时间没有在她身边。你知道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做《奇恩典》，John Newton。John Newton 其实他有一位非常敬虔的母亲，但是他的母亲大概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说从此以后，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船长，是船长的生活都是那个不敬虔的，而且经常不在家里面。后来他长大以后，他就很悖逆，那。是，好像跟他爸爸一样想做一个船长。那后来那个 John Newton 怎么信耶稣的，怎么悔改的呢？ 很重要的就是当他人生走到一个地步，一个最低谷的时候，他很背你，但是后来人生不顺，走到一个最低谷的时候，他想起了他母亲，想起了他母亲在那个七岁之前呢、啊，对他的教导，对他的影响，那种是根在他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根基，那个信仰开始在他心里面浮出过来。所以就牛顿他后面成了我们，成了我现在写那个Amazing Grace， 其实他也成了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在那个。在那个英国的历史上也是很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传道人，因为后面那个带领那个英国就是废除那个，应该是废除奴隶，就废除那个黑奴的制度，那个议员呢、啊，其实受这个 John Newton 影响是很深的。John Newton 多次写信给他，兼顾他，因为他在那个国会议员里面几次那个提案，就是要为这个黑人，那些奴隶要让他们自由，都被废除。但是John Newton 就是在他最在很年长的，因为80多岁，这他还写信去给这个议员，兼顾他的信心。所以就让这个议员呢，他可以继续有勇气，在这个议会里面继续为这些黑人、为这些奴隶争取这个权利。你就到处这样，英国能够通过这个废除黑奴。所以他是对英国的那个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人，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其实跟他小时候他母亲对他的教导、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那有人说摇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母亲了，他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其实圣经也本身也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说撒母耳的母亲哈娜培养了这个撒母耳，那撒母耳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可能仅次于摩西。那我们更看到后面有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那个玛利亚怎么是传递信心的母亲呢？玛利亚是有信心的，这我们不用怀疑，圣经的看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说玛利亚也是传递信心的母亲呢？因为耶稣是玛利亚信心的对象了，耶稣必须要从玛利亚那里接受信心的。但是玛利亚其实对耶稣也一定有很深远的影响。玛利亚是很熟悉圣经的，你读那个玛利亚的祷告真主颂，你可以看见那个祷告基本上每一句经文都是从旧约圣经里面引用过来的。我心尊主为大，你去看，这就是那个旧约圣经哈姆尔撒母耳的母亲的祷告，说他是非常熟悉圣经的。那他可能从小的时候他也会教导耶稣圣经。还有就是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耶稣在世上服侍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服，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顺服神。那这个顺服不是说天生来的，顺服是要学习的。圣经里面说耶稣因着所受的苦难就学了顺服，那其实玛利亚的顺服一定对耶稣有很深远的影响。玛利亚的顺服从耶稣，从她要怀孕要怀耶稣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因为按照人呢实在很难接受，其实接受怀耶稣对于玛利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这跟玛利亚会带来很大的羞辱甚至。但是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玛利亚是一个很顺服的人，那这个一定能够传递给耶稣。但更重要的我们说玛利亚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很多孩子，圣经里面记得他至少有4个儿子，而且名字都记在圣经里面的，还有几个女儿。那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弟们呢都是不信耶稣的。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读圣经雅各书犹大书都是耶稣的弟弟写的，那耶稣的弟弟怎么在耶稣死了以后信耶稣的呢？玛利亚的信心一定对他们有影响。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出玛利亚对耶稣有任何的怀疑，从他出生一直到耶稣死，玛利亚都是有信心的。但圣经里面也记得雅各信耶稣可能是那个主耶稣死了以后真的是向雅各显现过的，所以雅各可能因为耶稣来显现信了耶稣。那犹大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记得他怎么信耶稣的。但我想很重要的玛利亚的信心一定对他另外的孩子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玛利亚其实是一个传递信心的母亲。那这是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从教会的历史你也可以看到，的一个有信心的母亲把他的信心如果能够传递下去，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对这个事件有非常深的影响，对教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上次讲到的已经讲了，英国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对那个英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虽然他是一个传道人。有人说英国为什么能够避免法国的那种大革命，就是要归功于约翰卫斯理。而且约翰卫斯理把当时英国社会上层那些罪恶那完全指责出来，而且让上层的人看到他们的罪恶，能够离弃罪恶，就宫廷里面的人。而且约翰卫斯理更重要的是，他是把那个最普通的最下层的人把他们给高举起来。约翰卫斯理向那些人传道，让他们看到他们在神眼中的尊贵，从而也离弃他们很多的那种陋习，很多那种罪恶的习惯。所以当约翰卫斯理在英国传道的时间，英国的酒馆要全部关门，那个时候英国是就是说道德非常低下的一个时段。但是因为约翰卫斯理的那个侍奉啊，让英国整个的社会完全的改变。但是约翰卫斯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跟他的母亲苏珊卫斯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跟我说苏珊卫斯理有15个孩子，那约翰卫斯理的家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学学校，他的母亲是非常善于教导的一个母亲，他把这15个孩子编成班了，大的带小的，所以在家里面就是相当于在职学一样的。那让这个约翰卫斯理从小对圣经的那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而且非常有系统。因为约翰卫斯理他创了一个宗派叫做什么 Methodist。 Methodist 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是非常严格的学圣经，而且对那个信徒的生活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那个如果按照中文应该翻译成那个教条主义者，叫 Methodist，就是非常严格的。那其实这是从他母亲那里受到影响，因为他母亲从小就对他们的15个孩子，你想你的15个孩子，如果你不严格一点呢，你不知道你分段是什么样子。他是非常严格的，把这些孩子分成班，就在那教导他们。那上次我也讲了一个，其实更早的，在中教会整个的基督教影响最深的一个神学家，或者副教家，对基督教的那个宣教是教义的保护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奥古斯丁。那到现在可能也没人超过奥古斯丁的，但是如果没有奥古斯丁的母亲呢，肯定奥古斯丁得救都得救不了。因为奥古斯丁其实是非常放荡的一个年轻人，非常叛逆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母亲莫妮卡坚持不懈地为他祷告，而且常常跟随他，因为他要去看到他，特别是当奥古斯丁在罗马那一段时间，那莫妮卡也去看他，就是在那个罗马的时候，奥古斯丁悔改信了耶稣。那圣经里面形容，就是那个莫妮卡跟奥古斯丁的母亲为奥古斯丁祷告所流的眼泪，可以把他的床都可以缝起来。那你可以想到他为他的儿子付出多少的祷告。以这奥古斯丁悔改以后啊，就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成了那个最伟大、最杰出的一个副教家。他捍卫那个圣经的真理。那这点我们现在的，我上次提到我们现在还在的一个母亲很重要的，就是唐崇荣牧师母亲呢，叫陈志良。陈志良他自己生了10个孩子，11个有一个送人了，他自己养大8个，那其中他有4个儿子是做牧师的。陈志良其实是30多岁的时候他的丈夫就死了，他是一手把这8个孩子养大，而且后面有4个儿子做了牧师。那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唐崇荣牧师，就是现在华人教会里面最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之一，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他们的信心从哪来的？陈志良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们都知道陈志良他们的母亲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很贫穷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他就带他孩子祷告，是一个祷告的母亲。这些都非常深远的影响了他的孩子们将来怎么去服侍神。那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作为一个母亲呢，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你要把你无畏的信心传递给你的孩子，而且你的孩子将来对这个社会、对教会啊，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建造需要人，这人怎么产生的？就是要母亲，要母亲去喂养，要母亲去培育的，要把这个无畏的信心培育在我们的孩子身中，以致将来神会兴起，或者神的家中有柱石、有栋梁啊。当我们那个 生了那第一个儿子，我们生偏爱，后面第二个儿子生偏旺，那我们的师母就很高兴。他说什么？他说神的家中需要住持啊，需要住子。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成为住子。那这次看到一个母亲啊，就是你对那个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建造，真的是母亲可以有很大的影响的。不是让你直接的参与，你直接参与也会很大影响。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无畏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传递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将来能够为神的家、为神的国主做出那个你难以想象的那个影响。撒母耳的母亲没想到撒母耳非常大的影响，摩西的母亲更没想到摩西能大的影响，奥古斯丁的母亲也没想到奥古斯丁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神就是引导他们母亲的信心，影响了他们的孩子，透过他们孩子的侍奉改变这个世界，而且复兴神的教会。所以我就鼓励每一位我们中间的姐妹呢，如果是一位母亲呢，你要看到你身上有一个很荣耀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你要把你的信心传递给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将来在神的家里面，甚至在这个社会里面，都能够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为那个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母亲呢，我准备了一张那个母亲节的卡片。那其目的我就是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位做母亲的，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母亲，更重要的你要做一个传递信心的母亲。那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很多的姐妹，你在不久的将来你要做母亲了，我鼓励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仰望神要给你的产业，而且你也要有信心准备啊，把你这个信心传递给神要赐给你的产业，让你的儿女啊能够大大的为神所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主，你透过圣经也透过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一位有信心的母亲，一位传递信心的母亲对教会、对这个世界有何等重要、何等深远的影响。求神你自己的话也求神你自己的灵激励我们中间每一位做母亲的姐妹，真是做一位有信心的母亲，而且做一位传递信心的母亲。主，更是为将要做母亲、渴望做母亲的姐妹祷告。主啊，你把这个信心、无畏的信心放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有信心在神面前祷告等候你所要赐给他们的儿女，更让他们能够把从神而来的信心能够传递给他们儿女，让神的教会将来有住持，让神的家中将来有强有力的传道人、有强有力的仆人，来向这个时代宣告耶和华是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唯有耶稣是这个世代、是这个世界的盼望和拯救。主啊，我们仰望你，请坚固每一位母亲的心。谢谢主，也祝福每一位母亲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丈夫。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